记得通钉钉那个同学，不管资深的或之前的哈，都可以上来报告他们的心得哈。一对要来想要听一些实在的啊内心的东西，也是非常能够听得到的啊。就如同我们前几次那个同学都在报告他的一些啊过程啊，我觉得都很有收获，都是一个故事，然后一个启发啊。那么今天就请我们的骆慧珠战胜同学来为我们报告，请大家各位鼓掌。
各位同学，大家晚安。每次站上来这边哈，都觉得自己非常的有点不好意思，还是说觉得很珍贵，就是是大家能够站上来都有相当多的资历，但是虽然说我进来大地不是很久，然后加入基金会的活动也不是说最频繁的，但是我确实从这个基金会很多，比如说凡事感激，还有静坐中间，我都得到非常多的帮助啊，我也得到一些启示，所以很高兴能够今天能够上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自己的一个简单的历程。那这今天我就是因为时间很短，所以我只报告两件事。一件就是说我差不多是应该三年多以前哈，进来到三四年了啦，我确实不记得。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是30岁以后，我才又跑到大学去学习那个视觉传达设计方面的东西，也算是我的兴趣。那你知道那种好像很久以前都没有，很久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念书，然后突然间到学校以后，觉得在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中间非常非常快乐，但是接触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让我非常的迷惑，但是也让我有更多的一个，让我会觉得说我的人生从30岁才是真正的开始。以前我们都是人说啊，你去做什么啊，你去都是父母帮我们安排好，然后我们也都生活在别人的一个期望跟一个规范，觉得说在医院上班很好，你为什么不做，你要去做别的东西。但是从艺术中间我们开始真正面对自己的内心，说什么是我自己，我自己是什么，我想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可是在这三年里面，我最大的困扰就是说我一直在追求，但是我还是搞不清楚什么是我真正的自己，然后我要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把这一个很大很大一个迷惑当成一个种子，当成一个启发的种子，埋在我心里深处。也相当幸运的，我遇到一位非常非常好的老师，他也告诉我一句，我本来以为他说他这个人是学佛的，你知道吗？我说讲得那么有禅机，到底在讲什么？反正他就说到时候你就会懂了，好神奇哦，这个到时候就会懂。问题是你知道很心急，你知道吗？已经30几岁，然后跨入这样一个非本科系，然后又要很快又要到毕业，然后我毕业以后到底要做什么，他也不给我一个答案，他让我说你自己慢慢去找，反正时间到了你自然就会知道。那我想看啊，也没有什么特殊技能，我们半路出家，画图也不是特别行，设计也不太好。那最惨的是现在市面上在应用的那种电脑方面的东西啊，我们也不是真的不行啊。你们不要看说我现在是网络小组的一个我们现在就是填为说当一个初级班的一个教师勉强还可以应付这样子。可是让我那时候我要毕业的时候，我曾经下一个诅咒说，天啊，电脑这种烂东西害我差一点不能毕业，我绝对绝对我毕业后绝对不会去接触碰到电脑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想说毕业后我想说当个什么幼稚园的那种美术教师啊什么都好，可是事实上这样的地位跟还有一个机会都非常的少。但是一个非常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觉得冥冥中好像注定好了。我有一个同学啊，一个很好的同学，他跟我介绍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说我想网络公司哇塞，我真的是电脑真的是超烂，我不要看我真的是现在好像什么都会摸一点，那都是在这差不多一年半左右里面训练的，我真的不懂啊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因为缺人嘛他们要找可以信赖的人，他说你只要会一点点那种美术的概念，一点点然后想不错这个工作还不错又可以转换一下尤其现在蛮时髦的工作，我说好。然 然后就勉为其难，结果进去后来知道我被骗了。他说你要我学电脑，然后要我学设计，然后要我学程式，程式那些东西根本完全没有碰过，电脑开机勉强可以，一些比较专业的绘图软体什么，我以前在学校真的说我发誓我绝对毕业以后不要去碰电脑，但是我还是去碰了。这个中间就是变成说事实上你的工作能力不到那个阶段，但是公司的要求非常多，然后还有很多都是外行领导内行，造成很多那种心理的那种压抑。可是中间怎么办？刚好我们公司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那这边呢是礼拜六上课。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得，就是如果是我在其他地方工作，不一定能够每个礼拜六上班，但是我们公司非常坚持的礼拜一到礼拜五，那礼拜六礼拜天看你要不要加班，基本上是大家都加班，只有我最皮，我说我不加班，因为我觉得好累哦。那也就是说那时候，所以我常常能够礼拜六固定来上。但是我觉得我当初我刚才接触这个基金会的时候，我想你们总觉得怪怪的，会不会是那种好像宗教哈，还是说要先把你说免费进来啊，以后你们再慢慢慢慢给你们说叫你们捐献啊什么？因为说实在，我个人来讲，我不是很赞成台湾的宗教，因为我们在美术方面，我们也都研究过，其实宗教它的本意，我们研究最原始的宗教，它的本意是很好的，但是因为这个宗教经过这样子历代的一个传承还有演进，那最重要的是因为在台湾太多的那种人为，太多人为的那种思想跟观念，影响了这个宗教它本身的一个教义，还有那个它的原始的一个要去度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所以我其实不是很赞成那种一个两分的后啊，还有什么消灾该哎。你自己如果不去做，永远不可能。所以我一样是抱这样一个心，而且那时候我也去上网站，怎么会跟那什么天地教有瓜葛啊？怎么样？好乱哦！这人脑袋逻辑观念不是很好哈。可是后来我发觉，来到这边，这里每个人，因为那时候像慧敏还在当正职人员啊，清辉啊，还有陈医师啊。我觉得他们跟我讲话不是那种好像在宗教里面那种表面上跟你笑笑，事实上好像背后有另外一层含义那种感觉，所以就会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好，所以活动我也是慢慢参加啊，然后一些义工啊什么都是慢慢，我觉得说很符合我的观念，尤其是我跟杨医师他在讲一些，虽然有时候我会有点怕他，说真的自己有点心虚啊哈，可能觉得自己好像做的不是很好，但是他又讲得很正气这样啊，我就觉得不错，他讲得很好，很多观念跟我非常非常的吻合，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做事情，但是我不一定是属于宗教的，我有宗教的那种胸怀，我宗教的一个教义的原始的一个精神，好，那我们去做事，但是我不一定要像人家那么每天那边三跪九叩啊，我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我觉得说慢慢慢慢，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我可以融入大家的这样一个活动跟一个精神在这里，好，然后所以那时候因为就是这样，非本科系的人，然后要去做这种很专业的东西，所以我就每天都在那边开始静坐啊祈祷啊，我说那什么不是有诸大仙佛吗？为什么你们都在我静坐的时候不给我一点启示呢？为什么不教我说到底我接下来要怎么做？有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完全周围都没有，我自己跟你坐一两个钟头，现在要坐十分钟，觉得自己坐不下，坐一两个钟头，什么都没有半点声响。后来我突然就体悟到，他不会跟你讲什么，重点在于你自己的心。好，那你从凡事感激里面的，当别人重伤你的时候，当别人在斥责你的时候，他都是在砥砺你的人格，都是在帮助你这样。后来慢慢慢慢能够体会到，我就慢慢这样子煎熬下来。然后，可是我觉得祈祷还是有效，他就是他有派两个人来帮我，那两个人我觉得真的是来帮我，就是因为我对一些网络设计的东西不是很懂，就他们就是有两个是一贯道的，然后他们就是在后来的时候应征的时候进来， 那我就是跟他们学习到非常多，不止我跟他们学习，他们也非常非常用心的来教我，所以我现在就是应该事实上应该称他们其中一位称作师父了，因为我几乎说网络的东西都是他在教我的。然后真的是时间到了哈，时间到了，他觉得说你自己应该要独立了，然后他哦，我自己也觉得把自己建设得很好了，他自己就辞职哦，因为他的资历相当深，他我们这样的新人其实是请不起他的啦，他也是很机缘他就过来，然后做了几个月教我们，我觉得已经能够独立了，已经学习到一个阶段，他就离职了。所以我觉得说重点在于说你自己是有这样一个心啊，如果你有心，像我们这种电脑白痴，我们成绩单拿出来啊，我都觉得我可以说一篇故事。那个电脑啊，电脑是熬了三天夜以后，然后跟老师拜托，然后好了，给你68分这样子，其他成绩都是80-90分啊，啊，然后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事情不是说老天爷帮不帮你，只要你有这个心要帮你想要做的话，老天爷会才从别的地方来帮你，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什么，哦，听到什么声音，看到什么意象，哈，都是，我是觉得说真的是靠你的努力，然后从念经里面，从一些凡事感激这一篇对我来说是，给我鼓励最大，就这样子。然后我还想再讲一个，哈，杨医师还没来哈，我记得我其实很烦恼，我想，我好考完试以后哈。就觉得自己好像脑袋空空，就突然间都也不去碰书，然后也不晓得我那时候考研究所的时候是怎么去写那每天那样几千字的东西，然后自己身材也在几个月里面就短胖了4-5公斤，因为都念书啊，然后吃饱睡睡饱吃啊，都没有起来运动。那天我们去爬山回来，两只脚快残废了，都太久没有运动。那我想这边有很多都是蛮资深同学都知道说，我以前都是差不多，不会说每一个活动都参加，但是一个活动就是说，比如活动基本上都参加差不多2/3左右的这样子。可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后来换工作了嘛，因为我觉得说，真的是网络工作很好，但是对我们眼睛来讲太吃力，所以我又跑回来做我会放射科的工作。放射科后来也是因为机缘关系，就跑到南投有一些医院，结果因为里面的人事啊，还有一些同事相处的问题，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很痛苦，然后那时候这样，我只要你们看到我的脸颊哈这样凹下去，就表示说，心情不好，然后没有办法，连打坐啊，连凡事感激啊，都快撑不下去这样子，然后觉得自己真的是快受不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想到，对，我不能就这样子被他打败。但是硬要这样子跟他跟那些主管这样子凹的话也不是办法，所以我就想说啊，我还有一个目标我要去实行，但是这个目标因为之前一直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就没有去做，就是说我想去考研究所啊，因为工作钱比较多嘛，啊，就会有时候就会偷懒啊，想说明年再考，明年再考，一直给自己借口，这样一直拖了2-3年，然后突然想到说我要发那个化悲愤为力量，把人家欺负我把我压迫的越惨，那么我把这样的一个人家把我的这样一个事把我的一个打压，我把它当成是我自己的一个原动力。好，然后我就是因为也是在静坐的时候，自己突然想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啊，这样身体也不好，然后觉得自己打坐念经了2年多，然后就这样子一下子就被打败了，觉得自己很没有用。那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哇，2天啊，打坐怎么都没有用啊！老天爷真的这次都不帮我呢，都没有派人来协助我。后来想，应该不是协助我，而是在告诉我说，我应该要去走我自己的路，哈，跟我的背包一样，台湾人要走台湾路。我就想，好，既然要走这样的路，那我就是直接去做了。所以我呢，我一阵子我就跟基金会这边讲说，我可能会一阵子先暂时不帮这边做事情，但是我觉得说，并不会说因为我不帮基金会这边做事情，那么他们其他人就会对我说，今麦拢未来到三工啊，安尼你唔是你无老用啦，吼，啊你唔是阮这派的啦，都不会，反而是有时候就会打个电话说，现在怎么样？怎么好久不见？但是那种是一种真心的那种关怀，因为 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说其实声音是有感情跟力量，它是有能量的啊，声音是可以化为能量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哦、好窝心啊，我就跟他们讲说好，那我暂停一阵子。那几个月我从十月十一月开始说要准备考研究所，然后就是一边上班一边念书嘛，想说没有钱啊，那就这样子。事实上那时候这样的效果很差，一直到要考试前一个月，我就非常说痛下决心，不行，我的目标，那时候大伟已经考上博士班，他带我说你的目标是在那边，所以你不要只是看到眼前的钱。好，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就把工作坚决把它辞掉，然后专心拼那么一个月。我这人的念书说实在就是哩哩啦啦啦，可是就是还算有时候有点小运气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这是我毕生以来最用功认识念书的一段时间啊，念的就觉得就是、哦、好像很累很烦，可是有时候就是会收到基金会这边啊进会啊打个电话啊，有时候我如果回来台中收到这边来看一下，然后敏照他们也都会就是鼓励我啊，像那个后面很多反正很多政治人他们都会给我一些鼓励，然后我就慢慢慢慢这样子熬一个月，这样就考完，就这熬过这一个月，我考试的考第一间，我考了四五间嘛，我考第一间我就破功了，因为准备时间太少了，然后人家考的范围很大，所以而且我觉得我要考，我要去念书哦，就会很多人一下下我说，哎呀，这边高薪要找你啦，你回来啦，一直在诱惑我，然后或者说，哎，我们现在临时有什么事情，你来帮忙啊，哈，怎样？他就是觉得。我很气，我每天说我要念书，你们不要再来吵我了。然后冥冥之中就觉得，就是很多人在那边干扰你，但是我的心还是很坚决。既然我已经下定决心，我都已经跟先锋讲了好几年，说我想要考研究所，但是我一直都没有付诸实现。但是我现在付诸实现，我就是要做到底，不管说以后有没有考上。就考第一就破功，你知道？然后我就很难过，想说都没有念完，知道明明知道答案在那边，没有念完，然后我就回来找明照说啊，我刚考完一间啊，我应该要回去南投念书，要回去啊、哦，可是哈、哦，我就跟他诉苦，我说哦，好可怜哦，我都考得很烂啊，怎么样？他说别紧啊，后边够几啊间啊，你就放心啊。然后说哎，啊、你有没有听过杨医师的那个明星咒？我说我有听过基金会的明星咒啊，都常常在听啊，基金会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明星咒哈、九字真言啊，一大堆，我随时都会放来听。我觉得最喜欢在那个睡觉前听哦，很好，很安静，不是说哎天亮就无聊空气哦，自己听完会觉得说，我们有时候在那种医院很大很大很大，就这么你一个人在值班，就可是你会觉得说念完以后整个心就很安定下来，然后就可以睡觉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说好、哦、没有用啊，很多人都跟我讲说怎么念啊，而就是听了也没用。他说啊，你可以听啦，就特别拿给我。我想有什么特别吗？哦，倒是没有听过杨医师唱那个明星咒，就听了以后，哇、哦，好喜欢哦，真的很喜欢。等一下大家可以去听，他跟我们平常放的那个明星咒的声音，你会觉得那个声音很有能量，而且非常非常稳定。那这个能量，我要就是。今天第二件事，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有能量，那这个能量会在说你最需要的时候来帮助你。那我不是想说我自己都听嘛，都没什么，结果就是考完，我心情就很不好，然后就觉得很颓废。没想到努力了一个多月，对我来虽然说不长，但是对我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用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叫可怜啊，可怜啊，叫拜阿斗噶帮哎，阿斗学工。哎呦，算了，今天没什么力气了，就睡大头觉好了，不太想再去考后面那几间了，要绑了，自己就这样，在冥冥之间哦，放下去，啊，然后他还是这样一直唱，结果我突然，就是好像你其实好像有睡着，但是又好像自己看得到整个那个室内空间那种感觉，就说听到突然听到杨医师的那个啊，然后他这样，好像一团那个亮亮的那个光球。从那个收音机那边就安安轰轰炸，然后就嘣嘣了，我赶快醒来，我想，对呀、啊，我怎么可以这么颓废呢？我不是要 赶快去做事情吗？我怎么还可以在这边？就当你知道自己已经是连自己都没办法去努力，也没办法去说发现说自己要怎么做的时候，就这么一件，第一次听到那像把我打醒来，好，开始不行不行，好像赶快要去念了。我这样已经跟仙佛讲了那么多年，我就是要去念，我就赶快跑去努力。结果我后面又考了几间嘛，我觉得成绩不是，觉得还是没有上了，但是就觉得成绩越来越好，就把前面的每次我就觉得考完一间回来就觉得，好哇，有够可悲的啊！然后就想好可怜哦，自己怎么那么差劲？然后可是我每次把那个安红餐放下去的时候，我想不行。后面有这么多人在支持我，在鼓励我，然后我就是一定要坚持，然后就赶快再去念。我觉得越念就终于就越顺，然后一直到最后一间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念的有点差不多了哈。然后我就开始有办法静下心来静坐。我之前都是因为心很慌，没办法静坐。静坐的时候突然觉得，为什么我之前一个月啊，塔塔里贼啊，怎么都想不通一些事情？他终于把很多事情，把一些考题啊什么全，连跟静坐的一些关系啊，突然间全部这样子融合在一起，都能够融会贯通。就好像说我们在读，讲一个比较不一样，就是说一个线条来讲，好，一个线条它是因为受到力量，它才会变形。好，那当你周围都没有力量的时候，它就是保持圆形，一个直线型。那如果说一个东西它受到的力量是很均匀的，那么它形成是一个圆形，它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这个就跟我们打坐的时候是一样的。好，今天我们打坐，我如果心里有一些事情我没办法解决，我自己就是还是说身体有些毛病，可能就会这边动那边动。但是你看有些人打坐到一个阶段，他是不动如山的，因为他可能所有事情都已经很稳定了，好，那外界对他也都没办法做到真正的干扰。这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领悟。然后突然觉得，哇，原来爱迪生爱因斯坦啊，念完书就自己全部所有东西都忘光了。他们就是这样子，突然间你就什么都想通了耶。我想哦，终于这样。所以在最后一间考试的时候，我其实我本来已经放弃那一间，但是我还是很用心的去写了。可是那时候的心，我就想，反正不是无求嘛，清朗畅流，分门别类，浩海渊游。其实今天我没有办法考上那边，但是我们在经里面，我们还是有这样，你该做什么事情，其实让你老天爷都已经帮你安排一些路让你去走。所以我即使没有考上，那我一样在基金会这边，我可以去做事，我可以去做讲师，那一样是一个很好的路。所以慢慢这种心情就放松了，以后就觉得，好，就所以最后一间终于不小心让我考上，所以我还是要感谢这个基金会给我很多的启示跟帮助，谢谢。
好，谢谢啊，露珠善胜同学哈，讲得非常好哈。其实我们好像又发现有一个讲师级的人物出现了，啊，又可以在那个以后我们在代讲堂哈，在往外扩充需要讲师的时候，善胜你就是可以上台来哈。现在我们杨医师已经来了哈，大家就一个掌声来欢迎杨医师。